各位朋友午安。
午安。
今天是未知的实相第741节，也就是倒数第四节。好，那所以我们这本书快要结束了，好几年了哈。那每次上赛事课，我都会讲一句话。好，我觉得说像这样的赛事课哈，真的是很棒，而且应该也很有帮助了。像这一节里头呢，我想他主要的是在谈力量的来源。那力量来源在哪里呢？力量来源其实是可能性。好，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只会看到以你现在的观点所看到的你自己嘛，你看不到除了你自己之外，其实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可能性之下。也就是说，其实你的世界是充满着可能性，你的人生是来自你的选择。好，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幸福快乐是可能的，健康富裕是可能的，辉煌腾达也是可能的。那问题是，既然说是可能，那么首先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说，那既然是可能的话，我怎么样让这些可能性让我自己更能够看得到，这第一个吧。第二个就是我怎么样预防某些本来是可能的事情变成不可能的。好，我想这是应该是这一章里头他主要在谈的东西啦。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假如说一切万有的话，它是一切的可能性都有嘛。那个王律师喜欢讲一句话，一切万有希望无穷。所以在一切万有里头呢，在我们所看到 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它是有无穷的希望，无穷的可能性。那这么多的可能性当中呢，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选择所决定的，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问题是，你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跟什么样的心态，好，什么样的心情跟什么样的心态，你敢不敢迈出你的步伐，敢不敢加油门把车子往前开？因为你老是踩刹车，车子要开到哪里去？好，可是什么是我们的刹车呢？也就是在你的观念里面属于那个限制性信念的那个部分。好，所以限制性的部分的话，它是你的刹车，是你人生的刹车。好，所以我们讲到说狡兔有三窟啊，狡兔是有三窟没有错，可是人的话不止三窟了，其实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内容，他说未知的实相看起来是不可见的，我们对未来的自己或未来的明天，明天所要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见的嘛。而且真正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一般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你现在一般来讲都是不太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饭一定有的吃嘛，一定有的地方可以住嘛。可是明天怎么样你不晓得，你会不会变老，会不会生病，会不会有灾难，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未来的世界或未知的实相看起来是不可见的。只是为什么不可见呢？他说因为在你们主要的事件系统里面你不接受它，所以 你觉得你不可见。假如你接受未来的世界是可见的话，那么它就变成可见了。那像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有宗教信仰，比如说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你是佛教徒，那有的时候未来的世界就好像是有在预期之中。比如说 你去教会，人家教你说你怎么祷告，那以后就变怎么样，或者如果你到庙里面，人家告诉你说你怎么拜做多少功德，折多少莲花那就会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把你的未来的那种好运呢，会寄托在一个你的想象里面嘛？这个想象本身，它事实上就是开启可能性的大门。那我们在讲说，我们讲说，人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只是我现在活在我认为不可变的自己里面嘛，对不对？那可能性从哪里来呢？ 啊，比如说我要不同的生活方式，啊，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从哪里来呢？啊，比如说我不要在赌场工作了，啊，我不要当当这个老师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啊，那我的这些开发出我其他的可能性的这个能力是从哪，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啊，在赛斯的说法里面，可能性在想象里面。好，你从你的想象里面出来的，从你的直觉力里面出来的，还有从你的意志，好，从你的意志出来的，你大概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从你的意志出来的，那更重要就是从你的游戏心出来的。好，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到中年之后，好，尤其是中年老年之后，我们连游戏的想法、游戏的心都不敢有了。好，那一般来讲的话，不管你哪一个宗教宗派，他们都很推崇小朋友、小孩子。好，因为小孩子感觉上，今天这个孩子不管他看起来怎么样，他的未来是不可限制的，对不对？好，那儿童的话呢，小朋友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调皮捣蛋，对不对？那什么是调皮捣蛋呢？调皮捣蛋一方面是游戏，没有错，哈，他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他就捣蛋。但是其实捣蛋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挑战禁忌，对吗？看我这样做，看我妈妈会怎么说。好，那他也明明知道妈妈说不可以这样，可是他就给你捣蛋看看他会怎么样。所以其实以孩子来讲的话，他不断的在伸展父母亲的信念之外的天地。父母亲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啊，你过马路要小心，啊，你如果没有穿衣服会感冒，啊，你如果跟陌生人在一起的话，啊，是有危险的，啊，反正他会给你不断不断的一些信念。你中午 吃完饭去游泳，脚会抽筋，啊，胃会抽筋或怎么样，然后 会溺死，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溺死嘛，啊，但是小朋友的话，啊，他就会故意去挑战看看，爬到树上去让你担心，啊，然后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让你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要挑战你信念之外的东西。但是像这些部分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敢挑战的，我们不会挑战的，啊，所以在我们以前初高中的时候有念过一个课文嘛，啊，就是朝三暮四，啊，或者是用猴子做试验。比如说这个猴子放了一个香蕉在那边，然后它一碰就触电了。好，然后呢之后其实那个香蕉触电过几次之后就没有放电在里面，可是老猴子会跟小猴子讲说那香蕉不可以碰，碰你就会去猝死，好，你就很危险会很痛，那你拿不到的你不要去碰。好，那所以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猴子在那个笼子里面呢，他就不会去碰那一串香蕉，因为那个香蕉是会被触电的。好，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他会去碰，我们的小朋友他会去碰那个香蕉，看会怎么样，是不是？是不是挑战禁忌？可是这个心在孩子时代你有，所以你有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伸展你的天地。可是，在我们不敢，我们没有了。我们真的没有了，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能吃，我今天吃了两年前的 apple juice 而且我一次吃两包，哎呀，啊，反正你看我没有去上厕所就是 OK 的，那就可以吃了，哎，挑战嘛，试试看有什么关系呢？哦，你不敢做的事情，人家告诉你不可以的事情，说吃冰会怎么样，或者是哦，什么东西会怎么样？那有的时候你就挑战看看，那死不了的，为什么不敢挑战呢？哦，所以调皮捣蛋本身，它代表一个敢去面对那个规范呐，啊哦。那除非你敢面对你认为的禁忌，要不然你怎么样伸展你的可能性？各位，你敢吗？你敢吗？你不敢挑战，你不敢捣蛋，那么你怎么样去伸展你的信念？各位，好了，小朋友慢慢长大，到了年轻，到了青年期，他要不要叛逆？要嘛，一定要叛逆嘛。好，为什么？叛逆代表他才有独立的空间呢，啊？他如果完完全全听你的，请问他的世界在哪里？他表达的信念在哪里？他 有他的想法，而他的想法本身呢，他有一份想要去表达的那个心，而如果他完完全全听你的，那你他就过你的生活，那你不是在过吗？为什么要他过你的生活呢？好，所以你看这里头我们提到哈，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一个孩子的叛逆，一个小朋友小儿童的打扮，甚至于长大以后去专门找那些风险非常大的工作来做，他其实是在试验潜力，试验你自己内在本然的那个无穷无尽的那个能力，因为你从来没有试过，从来你生过从小到大呢，父母亲告诉你要什么样是安全，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好的，你要那样做才可以，可是那样做一定可以吗？那有的时候你就是不照那样做，你才有可能成功啊。我看过一个报道哈，大家知道最会打高尔夫球的那叫Tiger Woods 嘛，老虎伍兹嘛哈。听说老虎伍兹在打高尔夫球的前面哈，刚开始那几天都不会打得很好，也就跟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太大两样，是很平常的。那真正的潜力是在哪里？在输了以后。就是快要结束了，那他已经落后最后那个部分，他常常会就是几乎每一次啦，他都会超乎成绩，然后赢过别人，而且赢过还蛮多的。那好看就好看在那个地方，因为看起来好像差不多或者是稍微落后一点，可是到最后那个关头，他常常让人家跌破眼镜，听说是这样啦。好，那也就是说事实上有很多时候你内在的那个能力啊，内在那个潜能啊，真正发挥出来的时候是你碰到真正有风险很危险的时候。好，我们讲到说狗急跳墙，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它不到急的时候它就跳不了墙嘛。猫抓老鼠，对不对？那是天然的嘛。有没有老鼠会混过头来咬猫？
有，
对吗？好，那为什么老鼠会敢去咬猫呢？潜能啊，潜能的发挥啊。对，有时候就是当一个人成功或不成功，就是他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夷无路，还是看到的是他有无限的希望。好，常常真正能够反败为胜的人，就是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他的内在出来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把他送到一个很安全而且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位置上。好，那说个笑话，因为今天是下午嘛，大家下午的时间会比较想睡觉，就有个地方失火，而且是好像类似像油井，那火还蛮大的，就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部救护车 bypass 所有的救护车，就冲到油井前大概20公尺左右啊，然后全部的人下来就拿起火枪拼命救火，因为那已经是在那个火焰里面的了，接近火焰的，所以一下就把那个火扑灭了。所以呢，市长就非常非常，但是非常的敬佩这一批人，这个救火车的人这么勇敢，然后跑到最前面，甚至已经在火场里面了，他们还敢进去，然后这样把它扑灭，然后就颁奖嘛，颁几万块钱给这个救火队的人啊，说你们实在太英勇了。那请问你拿这一笔钱，你们打算做什么事情？那这个人说，我第一件事情要修好我的刹车。对啊，意思是说，如果你碰到问题，你也许是去求上帝救你了，求佛陀救你了，但是佛陀跟上帝都不会救你，但是佛陀跟上帝会给你勇气去救你自己，他会给你那个潜能。在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那些励志的书籍或者是坊间的谈意识的书籍里头，他们常常会谈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的外显意识背后有一个潜意识，潜意识的背后有一个无意识，其实没有无意识了， 那无意识的背后呢，它有一个叫做万有意识或者超意识。那所谓的超意识就是所谓的一切万有，你的内在自己，而你的内在自己它是一个生命的引擎。好，这个生命的引擎呢，它包含所有的可能性，也就是上帝拥有一切的可能性啦。神性就是满满的可能性。我们说神性是什么？神性就是满满的可能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那问题是你要不要去掉一个最对你最好的发生在你身上？而这个满满的可能性是由你供你来选择，供你来决定它所要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来自我们的选择啦。好，他这里提到，他说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常常开车的时候，我们会注意红灯，但是绿灯我们不太去注意它，我们会对红灯是有反应的。那假如你去学过速读的话，我高中去念过什么王室速读班呢，因为那时候要出国总要学那些速读嘛，怎么样让你看章节，怎么样在一个配置里面用一两秒的时间去把那个重点抓出来，这个对很多的书是有用的，尤其是那些轻松小品啦。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看赛事书，比较抱歉，那是没有用的。赛事书随时看你都觉得说好像看懂了，其实都没有真的懂啊。赛事是不是这样念的？不过他是说，假如你在念一本书，你每一页你只有念第三行或第四行，那就是速读告诉你怎么念书啊，他可能 catch 到几行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好像仿佛我们在怎么样，我们正在找那个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在找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其实这个概念呢，你稍微去注意自己的话，你一天当中你都在看对你有价值的事情，你注意力完全在跟你有价值的事情。好，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喜欢花草的人，那么外面对你有价值的那些花草或者是书跟演艺有关的，你会马上看到啊。如果你没有那种注意力的话，那你就不会看到了。那如果到书店里面去的话，我第一会看到什么？新时代的书，对不对啊？我会看新时代书。那至于说其他的那些很有名的小说什么的，我几乎我不太会去注意到啦。所以我们都在注意我们有价值的事情，可是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东西是它自然运作的，它自然而然运作的，也就是说它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而你的信念它自然就有那个能力会启动你内在的能量，也就是启动你我们说的超意识好了，我们的一切万有，你的内我，然后让你去看到那些东西。他说假设这样讲，假设我们并不知道空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啦，我相信知道空间是什么东西的应该是不多了。到底有没有空间呢？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像开车，我脚好像在走路，那会不会那个都只是我的意识而已啊？我们不知道嘛。那他说虽然我们不知道空间是什么，可是我们很轻易的走过它，我们也不用去计算走过这个房间需要走多少小步，那我们也不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把空间的性质弄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才会走路，我们都不用，我们会自己会运作，然后会自己的走到那边去，因为那个是一个已知的特质，对我们的脚来讲，对我们的感官来讲的话，那是很自然 会去移动，很实际的去移动，会去设计它，所以你不需要花太多的 attention。 可是呢，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它是涉及一些神秘事件的，而且是你若真的要去注意的话，这些还蛮复杂的。比如说你怎么样要去动哪一根肌肉，怎么样把骨头要伸展出来，所以那个你如果是佛教徒的话，像禅修常常会教你那个叫筋行啊，提嘛，提脚，然后移开脚，落到地上，然后触到地上，提移落触，然后讲走路就可能就叫你在后花园，在那个森林里面去一起试那个，你把脚提出来移动， 落下来触啊，提开移动的，对，惊醒，惊就是那个经过的惊，行走的行，啊，一般来讲，如果你去禅修，大部分都会做惊醒这件事情，啊，除了禅坐以外这样子。那惊醒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看看你在移动你的身体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念头跟自己的身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基本上我们太自然了啦。好，你说啊，要上洗手间啊，钥匙拿了就过去了。你会想到说你到底是动了哪个肌肉吗？你什么体已落处，然后走到那边去吗？不会吧？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但是小朋友的话，对小朋友来讲就很重要了。小朋友刚刚还学走路的时候，他每走一步，你都会跟他拍拍手啊，好棒啊，好棒啊，你会走路啊，好棒好棒。现在会走路就没有人跟我拍手了，还要惊醒一下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走路的这样子，所以呢，这其实是多少有一点，我们说的所谓的神秘事件。比如说你去看东西，你要看到对方，其实你要去研究那个视觉的部分的话，那个其实多少还是牵涉到很神秘的事件了。你看我们的电脑有影像，哦，啊，影像是因为透过一些所谓的 capture 啊，video capture， 然后送过来变成信号，信号又出去，然后又转接又收回来，然后又转成那个影像。那在人体的这个器官当中，它怎么样去做这个 capture， 然后怎么样跟记忆之间产生关系？这本来就蛮奇怪的了哈。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的活着基本上是这个宇宙全部在支持你啊，你一点也不用去担心了哈，不用去计算，不用去担心啊。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去忽略移动过可能实相所涉及的一些机制。那事实上，我们是常常面临很多的这个可能的事件啊，我们是很顺溜而有技巧的。经过这些可能性，我们以为我们的日子只有一种，但是事实上每一种都涉及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刚刚大家来，对不对？到了 parking lot，发现没位置，然后有的人就停下来再绕几圈，哎，回过头就有了。那另外有些人就停下来发现没有位置就回家，好，那来跟回家到底在你的人生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一定有吗？一定有的嘛。好，来了以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回去以后到底发生什么事，过程会发生什么事，这都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可是对我们的日常当中，我们不会觉得说，哎，你来停到车跟来没有停到车这个之间对你有什么影响，是吗？好，不会有什么影响。好，所以我们会经过很多可能性，可是我们没有觉得，所以我们也没有抓到你自己是由一个可能性的改变路线到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行动里面。讲这些到底在说什么？只是告诉你说，你的每一刻都在一个无限的可能性当中去选你所要的，而你现在所过的人生是从这些可能性选出来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好，当年如果没有跟这个人认识，Grace， 你可能就不会来美国嘛，对不对？好，如果没有认识你先生的话，你可能就不来美国嘛。好，那认不认识你先生，是不是可能在某一场机缘当中你们见了面嘛？那一场见面的那一次，如果你没去呢，就有可能见不到嘛，那可能又换另外一种人生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我当年没有决定要来美国，那可能今天是不是有赛斯的这个读书会就不晓得嘛，是不是？或者是有，但是不是 Charles， 是别人嘛，是不是？所以其实你的生命当中其实充满着可能性。比如说，我现在决定不在赌场做事了，好，那我今天开了一家大公司，结果这一家公司一做，哇，生意好到不行。五年后，全美国十大最有钱的人，你是排第三个，啊，是不是？可能吗？当然可能嘛。好，但我说当然可能嘛。因为神性就是满满的可能性啊，但是我们去选我们的可能性的时候，我说真的，你有没有用到你的直觉力？有没有用到你的叛逆性？有没有用到你的游戏心？有没有去探索？好，有没有把你的想象力放在里头？其实这些真的很重要。只是我们 讲是这样讲，我会讲讲理论，大家都会讲。可是各位，理论讲完了以后回去，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比如说，你参加你要变成一个有钱人，首先你当然要做个生意嘛。那首先你要知道，你做的生意跟别人是不同的，而且有特色的嘛。啊，有你用你的创意在里面吗？还是人家做什么你就跟人家做什么？可是你说，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啊。好啊，那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用心？有没有期待？有没有渴望？有没有请愿？或者至少跑到商场，人家那个商展啊 trade show 去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然后把它综合一下、组合一下，这里头去添加你的想法，有没有？啊，添了以后，哎，你发现，哎，我在其中找出一个很棒的生意了。好，那时候发现没有钱，好，那没有钱的话，你有没有去招兵买马？一定要你自己的钱吗？你可以占干股30%，对啊，好，啊，其他的有钱的人来投资。好，我最近我知道我们那个以前易平的先生嘛，哈，的那个公司啊，他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小姐吧，后来这家公司倒掉之后。那她本来只是个会计小姐嘛，就但是她的服务很好，而且能力很强，所以所有跟她做生意的那些厂商都支援她，出资让她开公司。那好像没几年，她就变成股票上市公司，叫什么名字我就忘掉了。你记得吗？忘了哈，三个字的。啊，但是这是个实际的故事。这是个实际的故事，他只不过是一个会计小姐，那负责，好，负责大概采购跟销售吧，好，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位置，好，那这样的位置，他真的有用心，他既然可以变成股票上市的老板，好，那你对这个事情认为说只有他才会发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那你就错了。因为每个人都站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上，你对自己的看法怎么样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他这里他举一个赛斯，其实他赛斯的理论当中呢，他实际的部分就是在于他常常会举很实际的例子来看你那个心理流程的一种动力，他的推动的那种状态是怎么产生的。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假如你到了一个地方，那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逛街逛夜市，逛到那里，诶，发现这里有一个四条街，你短短的考虑一下街一跟街二，然后你很快的决定你不要去走它，而且街一跟街二跟你完全没有关系，那个只是留下痕迹都没有，可是呢你对街三往街三那边看一下，发现哎，那个地方在卖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那个 New Age 的东西，好，那让你产生了一点兴趣，你有一点吸引力，然后你想象呢，你自己采取那个路线，去看看他们到底卖些什么，好，采取那个路线走过去了。好了，你的想象力暂时把你放在那边，暂时而已哦，好，你只是想象力暂时放在那边哦，你的内在资料立刻透过有意识跟无意识的联想被唤起来。各位，这就是想象力厉害的地方，你只是假想说我可能走第三条街然后就走过去，单单这样的这样起这样的一个念头呢，你的内在资料，什么叫内在资料？内在资料就是神性嘛，你的上帝啦，神性，你的上帝立刻就有意识跟无意识的把所有跟这些东西有关的都联想都被唤起来，然后呢会让你觉察到模糊的来到你心中的几个记忆，比如说一栋房子提醒你几年前的亲戚住在那边，一棵树也许很像你老家旁生长的那一棵榕树，或者是什么树，芭乐，拖拔芭乐，所以在那一刹那呢，你就考虑做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决定， 这样的一个决定，一旦简单的决定做下来之后，你的内在的计算就发生了。各位，只要在上一两节课吧，你不管今天碰到什么困难了，只要你的内在决定之后，所有支持的力量就全部都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力量没有来呢？因为你没有做决定。三思书好，你听听的话是对你没有帮助，但是稍微去体验一下他在说些什么啦。你如果没有做决定的话，什么力量都不会有，但一旦你做决定的话，这里告诉你，你的内在计算就发生了。什么叫内在计算？跟你有关的人，跟你有关的事，跟你有关的物，你要钱，这些人会突然间走到你面前提供你一笔钱，你要东西，突然间怎么刚刚过去跟人家聊天，这个人竟然在做这些做这个生意的，他就是会有那样的一个想法。我在台湾看的一部电影叫《桃姐》嘛，那我觉得那部电影不错，因为我这样讲好了，我可能一年难得看一部电影啦，但是就看了那一部《桃姐》啦。那我有在想说，那个《桃姐》电影还不错啊，今天 Grace 送我票，我可以带我家人去看《桃姐》再看一次。好，那我本来跟他讲说，我不需要这个票了，但是后来我想，我本来不是有这个想法说，要去看看嘛，所以你的内在的计算，它会无形中把你的人事物牵在你的前面。我们还是再强调一次，你的身体是你灵魂的工具，也就是身体跟你的灵魂、跟你的意识、跟你的心，它基本上是可以分离的。所以身体只是你的工具而已。好，那人事物呢？人事物也是你的工具而已。你对伴侣的怨恨，或对亲密关系的怨恨，对孩子的不满，这些东西都只是在像镜子一样映射着你心中的那一份情感状态而已，只是一个状态而已。这些都是工具。如果你今天不是站在一种白天的这个次元来看你的人生的话，你会很了然知道，那个真的只是你的一个情绪的反应而已啦。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你内在就开始做计算了。好，然后呢，你眼前所面临的那个状态呢，它就开始去核对了。好，所以各位，要么就做 do it， 要么就不要做。好，但是避免那种做又不做，那个在消耗你的能量。好，做一半，想做又不想做，想去又不想去，那个挣扎的部分，基本上是对你是不好的。好，这是在赛斯书里面你可以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痕迹了，他在讲这些事情的这些痕迹这样子。然后他有提到，他说那个时候你现在已经决定要走第三条街，对不对？好，那同时呢，你又往第四条街看了一下，在同时呢，你 脑海里面会呈现第三条街跟第四条街的形象，然后在这个街角呢，你可以同时看到两个，那你同时呢被这两个这个路线吸引，好，那这两个之间呢，你就开始拉锯了，拉扯了。我们刚刚讲拉扯嘛，但是呢，你有潜力，全部的潜力去选择其中之一，人生就是你的选择嘛，去具体化为经验。假如你在决定之前呢，你站在那边，然后去写下每一条路线的相关，你到底要去，到底不要去，这些思维跟联想的话，你可能永远过不了那个十字路口。请问这里是不是算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或不要嘛？你要就去啊，不要就不去吧。你一直在那边想的话，就算你把所有的事情想写下来的话，你可能永远过不了那个十字路口，连简单的十字路口你都过不去哦，更何况人生。你到底要不要做赌场嘛？要么就做，要么就不做嘛。但是不要要做又不做嘛，要么我就用心做，要么我就全然不做。好，要不然的话十字路口都过不去，一个十字路口你就过不去了。他这里告诉你这样子嘛，对不对？ 所以不要拉扯，不要拉锯。还有呢，你一直站在那边的话，你在沉思的时候可能被一辆汽车撞上，枉死。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拉扯嘛。好，情绪的拉扯居然可以变化到过不了十字路口，然后居然会变化到被车子撞上。这是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好，我如果决定要做的话，天大的灾难我都一手承担，没有问题。哦 ，OK 的，我喜欢。好，如果不做的话呢，我想我都不会再去想。但是就是怕要做或不做，要做或不做这样子。好，他在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了，他说以同样的方式了，你必须有意识的去觉察到。必须被启动的所有的神经跟肌肉的话，那么从你一张桌子到一张椅子之间呢，要花掉你不少的时间。所以同时呢，你如果同时站在街上跟街市，那两边都被你吸引的话，那事实上还有一个状态，它除了这个帮助的拉扯之外，你的精神跟心理的能量呢是朝着那边送的。请问各位，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有你的精神能量是叫做100瓦好了，好了，那你今天100瓦送了10个方向，那请问一个方向才10瓦，你当然点不着任何地方嘛。好，如果你的100瓦全部都在一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让那个地方变得 很有光辉？好，这里他还在谈这个能量的部分，他告诉你说你会朝那些部分去送你的精神跟心灵的能量，然后呢一送出去以后发现一件事情，过去的联想跟现在的实相会混在一起形成一个模式。我们在上节课有讲到一个观念嘛，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物质的 化合器，什么东西进来我们把它消化成自己嘛。那我们的心灵呢，它事实上是一个精神的 化合器。比如说我现在接受赛斯思想跟没有接受赛斯思想是不一样的嘛。然后我接受赛斯思想，可是我有一个佛教底子，是不是我有个佛教底子的赛斯思想，它会变成一个化合器。好，你今天接触到这个跟接触到另外一个，在你的心中一定会产生化合。那真的可爱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产生化合，然后能够变成一个模式。好，然后他这里形容这种精神的推理，他说你的精神上的有一部分真的会走下那一条街，然后有一个投出去的精神形象会走下去。好，假设说 你今天你的心理的能量叫100嘛，那你现在有 30% 到 40% 化成念像，这个念像会开始走到那个地方去。还有呢，念像一走出去收不回来，走出去了。好，可是也有个好处，走出去的这个部分呢，它在那边会经验走那条路的结果。好，比如说我当年要嫁这个人，也当年要嫁那个人，最后我选某 A 没有嫁给某 B。 好了，那我嫁给某 A 之后的日子是一种方式嘛，可是我想嫁给某 B 的那个方式，它继续在其他的实相继续会演化，虽然不在这个世间，但是跟某 B 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最后也会回馈到你的本体里面来。这就是赛斯在讲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地方。好，可是 你自己在想，比如说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我在初中，那我想学钢琴，那我动了这个念头，而且我也真的有准备要去学钢琴的，可是后来某个原因我没有去学钢琴，那个我想强烈想学钢琴的那个自己呢，会不会开始去体验那个当钢琴家的那个感觉？啊，那个感觉会不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对吗？好，因为他这里他有提一个例子啦，他说鲁伯不是有两个房子在选吗？好，一个就是住坡居，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一个就是住佛斯特的房子嘛。好，那各位，你们如果买过房子的人，你们都有一个经验嘛。好，比如说我当时在 Cerritos 那边看很多房子，因为人家说 Cerritos 是一个很好的区，然后四通八达，我在那边看了很多房子，最后我是在 Hacienda 买房子。可是我在 Cerritos 看房子的时候， 我都有假想，我如果住在这里，我会怎么样，对吗？好，我如果住在这边，哦，我可以到这个超市买菜，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啊？然后我要上班，大概是啊、哦、怎么样？那些感觉虽然你没有经过，可是那些感觉一旦感觉到了以后，会不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好、哦，假如你真的不相信有什么可能性的世界的，好、哦，那么至少这个部分它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你一定比如说跟这个人恋爱，然后后来没有结果，可是你有没有想象，如果嫁给他或者是跟他结婚，那个日子大概是怎么样过的？应该有想象过吧，应该会吧。好、哦、好，那样的想象是不是变成你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不是你的经验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那么深而已嘛，是不是、哦、所以常常会有的时候会遗憾，哎呀，那个人后来变成有钱的人、哦哦、那个人很有成就、哦、那我当时嫁他就好了，结果狗眼看人低，没有嫁到。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我看你们大家都好像很累的样子。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休息十分钟。
这个很好的、哦嗯、分享一下。
他把这关。
应该
没过期。那我想我们就慢慢开始了哈，办这个这一堂课，再讲不好就不好意思了。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想法吗？赛斯希望我们能够换掉个人性，因为你以为的个人，它基本上只是你的观念而已。人跟人之间是没有个人性的哦，也就是说，你想得到的事情，我在潜意识里面可以知道。好，我常常在讲说，如果今天，今天你是赛斯，那赛斯到这个洛杉矶婚会的这个现场来的话，他看一眼各位的这个看一眼各位的话，他可不可以知道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可以，可以，
对吗？因为事实上他就知道嘛，他上课的资料里面一直秀出来，就是他知道嘛。那你看啊，对一个赛斯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他跟你的人，就是那种感官比较更开放的人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个人性嘛。你想什么，你知道什么，好，你正在酝酿什么，他清清楚楚。那这样来讲的话，各位可不可以去想象一个画面，也就是每个人在想的事情是没有界限的。好，那现在好玩的东西就来了。如果你每个人想的东西都没有界限的话，有没有像是在打麻将，然后都可以偷看到别人的牌？你知道我意思吗？别人的智慧都可以拖得到，因为那个都在可能性里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呢？好，如果不是的话，我告诉你，不是的话哈。创意专家哈，创意大师不会是创意大师，创意大师他只不过是知道怎么样去利用创意的能力而已啦。好，那老虎伍兹不会是老虎伍兹，因为他只是知道在某一个方式，他可以取得一种很特殊的能量，尤其是在危险的时候，他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超越那个危险。好，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是。我现在是怎样，那我就应该是怎样。其实不是，你看看单单你过一个接口的那个能量的流动方式，就告诉你说其实它根本就人跟人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你甚至自己送出个念想出去，他继续在玩他的人生，你还不知道他在玩他的人生呢。啊，念想这个部分现在其实大部分的科学家都知道它是事实，它是存在的，他是想心念形象，但是心念形象的话，我们就简称它叫念相好了。
念相是什么
事？念就是念头，
心念念相，
念相，对，它是个心念所产生出来的形象。他赛斯在临界信息他有提到说，假如你现在好想念当时恋爱的时候的海边的情形，那个海风，然后你就突然间觉得有海的味道，有风的感觉，甚至连那个海腥味、鱼的腥味你都闻得到。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念想，你送了一个念想在海边。所以人他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他这个内容。他说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呢，那就具体的就走向那个揭示的那个方向去了，然后揭示就变成你的物质实相了。好，然后你就接受那个经验，变成你的主要的世界的顺序里面，没有错吧？比如说我本来我出生在台湾嘛，我成长在台北嘛，好，那我应该在台北，我那时候做生意也做得不错啊，那怎么会现在在美国呢？那有没有一个我没有来美国的自己在台湾发展，有吗？好，那假如是我现在来美国的话，美国的这个洛杉矶的生活就是我的物质实相啊。好，就像 Grace 哈，你现在的物质实相是美国洛杉矶嘛？那至于以前在国内的那一段生活，对你来讲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嘛？对现在的你来讲的话，只是个记忆而已嘛，是吗？所以你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你在洛杉矶的那个生活其实变成一种你的实相。好，然后呢，那个被吸引到另外一条路的那个部分呢，它继续它的旅程。所以有一个 Grace 呢， 他仍然在国内，然后继续一份你在国内的那个生活、哦、
怎么知道会？
这赛斯说的，我只跟你讲，这是赛斯说的、哦、然后他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告诉你说你没有遗憾的、哦、所以在决定的一刻，这替代的自己不是你在洛杉矶的 Grace 哦，有一个替代的自己是在国内、哦、然后做了一个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在国内有其他的生活嘛、哦、那你在那边有你的生活，然后这个结论就体验到街山的物质实相，因为刚才他走街市，所以街山没有去嘛，对不对？可是街山的有一个念向走街山，而在街山呢，走街山的那个自己呢，他体验街山为物质实相，按、啊、你体验街市为物质实相。好，所以你来美国洛杉矶是你现在的物质实相，可是有一个没有来美国的自己留在国内嘛，哈、哦，所以他告诉你说，你认为的你自己。他说你认为的你自己，你自己是好几个，可是你认为的你自己真的是在每一瞬间重生。你看你产生一个念头他就出去了，啊你还管不了他、啊、生孩子你还知道他怎么样长大的，一直要长大以后他才会离开你，你的念想你是不是每一刻重生呢？所以赛斯在讲到说，我们有转世的自己，我们有对等的自己，还有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他现在讲的是那个可能性的自己。哈、啊，你好多自己哦，哎呀，你的转世自己，比如说你曾经当过什么啦，上一辈子是什么啦，那个叫你转世自己，你也看不到嘛。那你有对等的自己，比如说 A Vivian 说不定是我的对等自己呀、啊，哦啊，不过他是女的，我是男的，对吗？啊，我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这个可能性的自己是。你每个念头一出生，它在每一瞬间它就生出来，然后就跑到你想要去的那个路上去了。好，它、啊、这个经验它会回馈给你、哦、所以他说跟随着你在任何既定的时候承认的一系列的观荒事件，也就是你眼前看到的事件，然后分开无数量的事件，比如说我现在显来洛杉矶以后，是不是不来洛杉矶的全部都没有发生了，是不是分开了，分开了无数量的事件，比如说当时你决定要不要来洛杉矶，你一定也挣扎过嘛、哦、好，那有一个自己是不来的、哦、有一个自己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有一个自己来洛杉矶，来了这个洛杉矶的这个自己呢，排除掉其他任何不来洛杉矶的自己。简单的讲的话，如果你在钢琴上弹的一个音键咪弹下去，咪弹下去之后，是不是除了咪以外的其他的键盘都被你排除了，因为你叮只按一个，对吗？所以其他的变成可能性嘛。你那当时不要按咪，就可以按别的键嘛。所以那个都是可能性的自己嘛。好，那你来洛杉矶的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咪按下去一样啊。要了解这个意思吗？他讲的是这个意思。那可是以磁波来讲的话，你按不按那个键盘的所有的可能性，它基本上是都有的。好，这个地方哈，我想。赛斯比较了解啦，我们可能也蛮难去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存那个念头、哦、现在的那个很多的电影它都有在开始拍这样的一个影片、哦、比如说 Lake House 啦、哦、或者是其他们都在拍，哎，你有一个自己是穿过去的，然后有一个自己后来死掉了，一个自己到前面去把它救起来了、哦、看起来好像是神话，但是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看，以磁波的角度来看是可能的哦、是可能的、哦、但只是说赛斯告诉我们那个确定，可是我们确不确定就对了啦、哦、那科技对我们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因为当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复杂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可能，就是可以这个可能性的这个数量就变得很多了。各位，只要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话，你就不会 被你现在生活所困住，对吧？我现在还有很多可能，很多选择，比如早上起来，那你就说哇，我去读书会，或者是我去海边玩，我去干嘛？你还有很多可能的话，你人生充满了乐趣，因为很多选择嘛。啊，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吃把费，可以吃这个，可以吃那个。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选择，你就说我起来就应该做什么事，没有自由就没有天地，没有自由就你就不会有乐趣。啊，所以觉得好像被家庭绑住了，啊，嫁了这个人以后就不能嫁别人嘛。
有
那就要听他的话、哦、那你就觉得没有自由了。当你觉得没有自由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乐趣。好，一般来说啦，可是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而这个可能性自己呢，他告诉你说有一种状况可以增加你可能性的数量。我们的可能性的数量既然也可以增加，因为我们看得到、想得到、摸得到、接触得到，可能性的数字就多了嘛。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你那个电脑 battery 坏了嘛，好，那 battery 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可能性？比如说Vivian 介绍你到某一家电脑公司去看，这是一种可能吗？然后你上了网到 buy.com 买是一个可能吗？ Amazon 是一个可能吗？然后其他朋友提供你很多情况，所以你会，你在任何时候你没有找到之前，你都带这种信问，我不晓得我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 battery。 有可能在任何下一秒钟突然间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啊、Grace 不用那么麻烦啦、啊、我家就有一个啦，那个我也没有再用，送给你啦。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吗？有吗？还是有吗？对不对？所以其实可能性它是当你在一种踏入一种嫌疑的状态，每一天哦，每一分钟踏入一种嫌疑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你留着一个自己是可能性的，啊，可能性的数量越大，你的选择是不是越多？那我们会觉得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选择嘛？好，我们想要自杀，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还能走的路。如果你有很多的可能可以走，那你就不会觉得你会被陷在其中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科学的增加、哦、可能性的数字会增加嘛？就像我们在看这个 battery， 以这个 battery 来当例子好了。我在 buy.com 去找到一堆嘛，那在 Amazon 又找到一堆嘛，到、PriceCraft 又找到一堆嘛。那我再继续找的话，可能有一大堆的东西我在不断摄取、哦、然后可能有一部分是适合你，有一部分根本就不适合你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科技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battery 的买卖，想去买一个 battery 这件事情拉的变成很多可能的。
可是你越多可能性的时候，不是你对每一个在做选择的时候，在某一个每个方向你都会送出了你精神跟心理的能量吗？
没有，可能性只是告诉你说你有选择，可是他跟你讲比如说到街口你有四个可能，对不对、嗯、你的心想要走 第三条路，当你想要走第三条路这个愿望的时候，你才送出去。
这边是讲说你同时如果被第三阶是吸引，那么你在 那个方向送出的精神，你被两个地方，你就两边一个是真的走的，你没走的你也送了精神跟心灵的能量。
是啊，所以他只是告诉你不要拉扯而已了，既然不要拉扯，但是 你送能量，其实你能量随时被补充的嘛，你基本上随时被补充的，但只是说你拉扯的时候会比较会去就是说那会互相抵触嘛。好，那其实他这里比如说以四个接口来讲，第一第二你想都不想，这跟你没关嘛。好，第三你好想走，你好想走，可是你又看到第四也觉得很好想走，可是你第三没走又觉得很遗憾嘛。好，比如说你有两个男朋友啊，两个都很好啊，都很长得很帅啊，可是不一样的个性，那下那个的话你可能是游览车公司的这个董娘、哦、下另外一个可能是电脑公司的董娘，你到底要当游览车的董娘还是、哦、那不同的生活方式嘛，对不对？那你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可能到时候两个都没有嘛、哦、可是我就是要驾游览车的，我将来想要开着游览车到处去玩，那好吧，你驾了这游览车的，那当游览车的董娘，然后可能没多久又发现到你在黄石公园啊，在哪里啊，都看到你的影子嘛、哦、看到你的倩影，我只是随便乱讲的啦、哦、意思是说其实选择性越多是越好啦，就好像你到了餐厅的话，如果今天是个 buffet 的话，你要吃什么都有嘛。有的时候像那个王律师来洛杉矶、啊、就不好讲他比较我比较不知道他要吃什么啦、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干脆带他去 buffet， 因为 buffet 你要吃什么你去看嘛，总有你适合吧。好，而且怎么不适合也有比较接近你适合的嘛。好，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啊。那我到 buffet 去，你看你要吃什么自己拿嘛，对不对？好，那我今天带你到川菜，你说辣的我不吃，那咋了？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台菜，你说哇这个我没有兴趣，那又咋了？ 好，可是你到了这么多选择的话，你一定有你喜欢的啊，所以可能性越多就表示你能选的东西越多啊。好，那只是其实可能性多很多很多很多，只是我们看得到跟看不到，可是科学会把这个可能性带到你眼前来，让你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嘛，对不对？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买 battery 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那我就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找啊。啊，我最近也要买一个 iPad 的这个 cover， 好，然后我到这里找那里找，然后我就在看什么呢？看比如说哎，这个地方好有500个人在买，好，那其实有70% 都很满意，那我有可能我就买的，因为我觉得说这么多人满意的话，我就不在乎，自己稍微试一下这样子。那如果说他没有什么人买，或者说批评又不好，那我就不会去买它嘛。可是这样的一个提供在以前是不会有的嘛，好，所以这个就提供你很多去选择一种可能性啊。啊，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当科学进步，然后世界更复杂的时候呢，你行动的可能性会增加啊，然后行动的数字会倍增，一个身体也很容易轻易的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比如说上个月我就回台湾一趟嘛，那如果说是在20年前的话，我要回台湾一趟要一个多月吧，坐轮船。好，那如果是在500年前或我2000年前，我如果要去台湾的话，我可能要骑马，可能一辈子吧，对不对？骑马，然后可能横跨北极，然后要知道地图，要不然这边被冷死的。对，那时候也没有地图。我那天在吃饭呢，那我们同事在讲人肉包子了，他说呢，在以前的话，你如果到外地旅行，有可能被人家宰了，变成人肉包子，因为就算吃掉一个人，在当地你完全没有人会知道，啊，没有户口名簿嘛，那也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嘛，啊，比如说我现在在某某小镇，啊，小村庄，那村庄可能就是2-3户，那你去投诉，也没有人看到你，没有人在乎你啊，然后你身上有钱，然后被宰了，你也不晓得，啊，可是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比较不会遭遇到这样的麻烦呢，啊，啊，比较不会啊，
还是现在比较安全，
像现在比较安全呢，啊。他以前的话说，常常看那些故事啊，哈，卖布啊，啊，卖到很远的地方赚了很多钱，要回来在半路上就被宰了嘛。人家看你有钱，把你的钱，所以钱不能落白，落白生命就没了嘛。但是当时了，那现在的话，你从一个地方要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一个国家旅行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个速度变得很快，空间变得很小，那空间变得小的话，可能性的复杂性就增加了。那我们的意识在处理眼较以前多的这个空间的资讯，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的话，我们今天就知道说，哎，台湾发生了什么事，啊，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事吧，啊，那以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的意识变得比较不会偏狭，因为它会是一个整体性的，然后呢会比较采取一个更实际的面貌，然后文明呢是一个 连锁在一个之内，就互相的连锁在一起的，啊，比如说前两天不是迈阿密有一个牧师去烧什么回教的圣经嘛，经典嘛，哦，那回教那边就很生气，就打死了一些美国人啊。那这边在烧这个回教的这个可兰经，在回教国家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看得到？不是透过网络吗？是不是？所以变成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而且会连在一起的一个文明连着另外一个文明嘛，哦，基督教文明连着回教文明，你在这边做什么事，他们那边也都知道啊。好，那他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可能性。第一呢，透过科学，透过网络，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政客会试着用议员其他政府做些什么，好，一般人也会议员自己的政府会做些什么，所以议员本身就跟可能性打交道了。 所以当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科学家也会有更多的考虑了哈。所以这是个非常主要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所以我刚才有提嘛，我说可能性是在什么想象里面，可能性在预言里面。好，那你对自己有什么预言呢？预备的预，我知道国语不标准，哎，预那个要减十是不是？
不要
不要，
预
预
言
言
Okay.
不是金玉良言、啊、好，所以其实预言很重要、哦、比如说你对你的孩子的预言有没有增加他的可能性？
有。
你对先生的预言有没有增加他的可能性？哎，这个人真的很棒，我觉得你真的很负责任，你实在太爱这个家，太对我太好了、啊、世界上很少找到这么好的男人，这样的预言会不会增加这个人往这个方向走，那个可能性会被开发出来，本来是没有那个可能性的啊，本来石头一个，结果被你开发了，变成很好很棒的一个人、哦、所以他告诉你说，其实这是就是很好用的地方啊。你对同事可不可以有对他有好的预言、哦、然后对环境，对你的生活方式，对你的富足状态，对你的心婚姻状态，对你的幸福感，对你的快乐，对你的健康，可不可以有好的预言？因为预言会把可能性开发出来。这里他甚至提到，任何的预言性行动都永远涉及可能性。哇，这厉害了。好，他说真正对心理学来讲呢，当让一个人觉察到可能实相的存在的时候，他就不会在现在世界里面了。哦，你会觉得说我只能在赌场工作，那是不是一种现在这个情境里面，你觉得我好像没什么路可以走啊？好，那预言开始了。好，你现在是全美国最有钱的十大富豪的第三名啊，我已经看到了。
对，到架构二里面去。
架构二，你看你不相信吗？
不相信架构二可以造成很多事实。
啊、哦，是是是是。
对啊，架构二就是你的那个。
对，所以一旦预言发生了哈、哦，有人说我上辈子已经修了阿罗汉的哈，这三年前人家这样告诉我，我听了到底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觉得这个已经开展开了可能性了哈。
埋、哦、下一个种子。
啊？
给你一个种子。
对，是一个种子。嗯都没有当阿罗汉，你当卢汉卡啊？对啊，所以
是赛斯的护法。
对，所以我们的意识正在了解预言的行动是重要性的，在那个点上哈，因为预言永远牵涉到可能性。各位，你如果今天来了，那么你了解到预言本身牵涉到可能性的话，那可能性就造就神性。你要神给你护持。神性是满满的可能性，而可能性牵涉到预言，所以你要老天爷护持你，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预言呢、哦哦、早期赛斯书里面我讲过很多次了啦，早期赛斯里面他提到一句话，他说期待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期待甚至比你的行动都还要重要，那么期待就是预言嘛，好、哦，所以他说呢，你好某某人，你是什么？你是在这一生到现在为止你所做的所有的决定被认知的结果，那就是官方的你。好，比如说你上了初中，上了某某高中，上了某某大学，学了某某学科，好，你所做的，你所决定的而被认知的那个结果呢，就是你。那有没有你就是说不是做这些事情的，还有一个你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他说有。好，他说同样的官方的自己是你自己经验的分支，也就是做了你没有做的选择啦。哦，你想要去念艺术，可是你现在是念理工，那有一个念艺术的自己，它是你的分支，那是你的实相的替代版本，而你却不因此而有任何的消减。 你并没有消减哦。比较，我想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在临界信息里头。临界信息里头呢，有一次鲁伯跟耶稣在一个酒馆里面碰到一对夫妻嘛，跟那一对夫妻跳舞。那后来赛斯告诉他呢，后来这对夫妻跳一跳就不见了，影子不见了，人不见了这样子。然后赛斯是跟鲁伯跟耶稣讲说，那个是你以前伤心的自己。念想，所以你碰到鬼啊，那个很多鬼是你，有可能是你的念想。
这面好像比较不容易了解。
不容易了解，对。
那不过从另外一方面可以讲说，因为既然有这么多可能性，而且每个都在发生，你没有选择也在发生，那你就不需要特别的紧张，就游戏性随便玩玩。
是。
随便选一个就算了。
如果你得到这样的结论，我是觉得你很可喜，因为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不管你做了或不做，反正你都会成功，正成功，对，正成功，会真的很成功啊。失败也是成功的妈妈，
也不见得说一定会成功，可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有一个可能性在经验另一个你没选择的，所以
为什么
随便选一选就算了。
我们为什么讲说一个人一个内在的自己叫完形？完形的意思是所有的经验他都体验了。好，佛教来讲叫做所作已作，好，然后已经不再留后有了，对不对？唤醒一力，所作已作，然后不留后有，也就是说你该做的都做了，所要行的都行了，所以你根本不留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了。佛教是这么在解释的。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对一个完形来讲，他该做的都做了，该体验的都体验了，好，该满足的都满足了，那么再来就没有遗憾的。那你做了这些事情，其实没有做的那个部分它仍然有在进行，只是说它不会是你的官方实相，而且那个一般来讲的话，那个属于比较精神性的层面的话，会比较浅，好，会比较浅。就好像你在梦中可能有很多的自己嘛，比如说我梦中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或我曾经梦中在梦中当美国兵，好，然后我当美国兵的那个自己呢，过的那个美国兵的生活，可能那个生活比较浅。好，因为你在梦中被打也不会那么痛嘛，对不对？所以梦中的爱情好像没有那么，我觉得没有那么深刻啦，可是白天的爱情就比较深刻嘛，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念想虽然一样的过你的其他的世界，其他的生活是没有错，可是它的深度跟广度没有那么深跟广。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想赛斯的理论当中呢，可能性的自己的这个部分是比较难了解，对等比较容易了解。好，对等就是换言之就是像一个拼图一样嘛，你有这个颜色，那么自然有这颜色的其他的部分有人去舔，那你可能会再去舔其他的啊。但是我们比较能理解，就是一次送四个对等自己在其他地方，这我比较能理解了哈。那转世的自己也比较能理解，可是可能性的自己，这个部分是比较不能理解的。但如果你看 Inception 的话，那个前面启动的话，那就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他说在第几层的，比如说他太太死在第几层，死了在第几层，那个太太告诉他说这个世界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但是他很知道说他太太那个是假的，其他的世界他回去的那个世界是真的，那到底是哪个真的哪个假的，他说其实他也不知道。后来那个陀螺一转啊，最后一幕结束的时候，那个陀螺是还在转，并没有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实相，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的。好，那你来看哦，他太太在这个实相当中是死掉的，可是他太太在其他的实相是在那个地方，那有没有一个他太太有一个念相是变成在那个实相里面变得很真？就是电影在演是这样演啊。好，但其实电影的在演这个，它一定有它的科学根基跟它的理论基础了。好啊，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你要叫我证明，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证明的。
或者是想象力。
哦，想象力当然也是会有啦，对啊。
我能不能讲一个
？OK， 你说。
这个话题好像有一点，有一 挑战啊、我是在深圳的时候，一个学赛斯的朋友，是他带我接触到赛斯，然后他是说，在灵魂出体的情况下，他有体验到那种性的快感，然后我其实当时是不相信的，我觉得那就是他胡诌的或者是想象的。但是如果要是像现在这样来讲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自己？
有，
他是真的是有过这样的体验。《
红楼梦》到第几章来开始没多久啊？好、哦。他不是在红楼，他不是说在梦中，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仙女发生什么关系啊？对啊，对啊，是有的啊。好，甚至他在梦中的那种感觉，在实际里面，他仍然也会有相对的反应啊，也是可能的、啊，因为那是个意识形态而已啊。在《红楼梦》那个叫什么？应该前面几章吧？对啊。对啊，所以意识这个东西哈、哦，听说在几代之后的人类哈、哦，就是男女之间是不需要接触的，然后给你戴个什么罩在你的头上，然后某些普慈波，那去感觉到说男女之间之爱这样子，那那个感觉会是一模一样的啊、哦。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戴在头上。
我是假设这样讲啊，假设这样讲就是某些磁波刺激你的脑神经，让你有同样的感觉，跟实际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一样的。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啊。好，我想对一个男生来讲，你只要看到某些刺激，你一样会有那样的感觉，是我想这是能理解的。甚至我甚至在想说，最近不是常常在讲说，一些餐厅或一些食品，放一点点那个什么筋啊，哈，放下去，然后所出来的那个，比如说他所做出来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哈，或者是牛肉的味道，比真正的放真的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都还要更鲜美，而且味道一模一样。
有啊，消啊，
现在不见得是消，他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说一点点那种所谓的精华露，滴进去，对不对？那个精华露滴进去产生质变，而且质变变成一种化学变的话，在这个汤里面呢，它就会产生那个效果出来。比如说，这个是川贝牛肉面，你不用熬，你就这么丢那么两滴，一滴下去，然后就一整锅汤吃起来，你完全吃不出来，而且甚至会比要熬的会好吃。对对，那我这样讲哈、哦，其实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家里的人跟我谈到的那个主题啦。那他是说哇，那好可怕哦，那个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哈，不是就是加那个什么味道露啊，哎，那些所谓的精华露进去，化学东西一点进去，那个一模一样的，吃不出来的。好，那某个角度来看呢、啊，我们用熬出来的，是不是跟那个在化学室里头是一样的？好，那假设我们用赛斯理论在看这件事情的话啊。你如果人体去吃它，如果没有马上死的话，你的人体很快就会适应那样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化学物，你产生了那种恐惧，那恐惧对你的伤害远比那个化学东西对你的伤害要大得多。我说真的、哎、因为你产生的那个化学质变其实是一样的啦，有可能其实是蛮一样的。对，嗯，这个好了，我们就继续。好，所以呢，他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版本呐、啊，你有你的自己，或你有替代的版本，对你没有什么消减哈、哦。那你跟随你认知的你自己那个主要事件，但是他这里提到一个观念，他说，所有的你都是相连的，不管你现在白天的你，你做梦的你，你转世的你，你可能性的你，好、哦，或者是。你没有完成，但是继续帮你完成的那个你呢？所有的你，它基本上都是相连的。他说这个不是一个神秘的声明，可是你要我怎么相信？我不知道了哈。但是他是说这不是一个神秘的声明，却是你自己行为本质的一个有效线索。好，所以为什么到了 五六十岁突然间变成作曲家，为什么七十岁变成大画家，因为你有一个心灵的捕手，然后会让你变成一个很伟大的捕手。那个 有一个电影叫心灵捕手吧，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你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它在发展。好，那现在如果你不用它的能力就亏了嘛，亏大了嘛，是不是？总而言之你有很多可能性，重点是你要先做决定，你做了决定所有的可能性都会进来啊，如果你不敢做决定这个可能性就进不来了嘛。好，所以假如说我们没有利用我们那个可能性的自己的话，那真的是亏大了。所以这一节的最后他在休息之前他用两句话来做结束了，他希望我们感受到自己的自由，因为一旦你觉得自由的话你的所有潜力都可以发挥，你的思想是可以自由的，你的实相是可以自由的，你的可能性是可以自由的，然后呢你的选择是最重要的，不是做得到做不到，而是你选择做什么。没有关系，选择这什么是比较重要的。肚子痛，
我不自由。
你不自由？那
没有啊，我说身材也很自由。
身材很自由。OK。那下面他提到现在过去的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其实也一样，我想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他说我们谈到预言跟可能性是直接打交道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很多的可能性的话你要先预言嘛。我觉得说你将来会怎么样，对对方有一个期待有一个预言的话，这个预言常常会启动那样方面的能力，预言很重要。你觉得你的孩子将来是个大生意人大企业家，这种预言的话会启，而你真的相信哦，它会启动这样的可能性出来，因为预言永远牵涉到 可能性嘛，这是没有错。可是预言这个东西呢，你只能对未来吗？
过去也可以，
过去也可以，对。那为什么过去会可以呢？他这里有提一些解释的，他说一般来讲的话，预言好像基本上是对过去才对未来才是开放的，可是过去就跟未来一样是可以改变的。
我特别不能理解过去可以改变的这个，
对，
好像还是始终不能理解。
对，我知道这个很多人是不会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有已经有一条已经完成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概念。那他这里提两个东西了，第一个就是他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他所说的生命，也就是行动之点是发生在现在，每一刻你都重生，行动之点是发生在现在。那鲁伯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时间的经验真的是从现在渐洒出去去形成一个明显的未来跟过去。举个例子来讲，你小时候很贫穷，然后呢穷到不行，然后经常受到爸爸妈妈的欺负，或者是亲戚朋友的欺负。可是呢你后来变成贵夫人，然后过得很富庶的生活，然后你再回头去看以前那个日子的时候，好像那个苦啊就没有那么苦了，因为你是以现在这个观点去组织你过去的经验的。所以每一刻你用现在的观点去组织，你要讲过去的故事，你现在讲的比如说当你失恋的时候，你再去谈过去跟他那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假如 你对他很痛恨的，你所解释出来的那个过去呢，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可是如果你是在恋爱当中，那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你对他的感情非常好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好温馨哦，他好贴心哦，我看着一件大衣我喜欢，结果 说没几步他告诉我他去上洗手间，偷偷的到后面去把那件衣服买下来送给我了。然后他把他脖子上那一段那个项链 拿下来告诉我说，这是他祖母哈、哦、传家之宝送给他，说只要送给他最喜欢的那个女人。不因为我的朋友常常用这一招，他 每次都买一堆，然后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就说，哎，这个是我家的传家之宝。对，是，所以
善意的谎言，
所以时间的经验是无限在鉴赏出其实形成明显的过去、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你所诠释出来，比如说你现在 你今天是、华硕的董事长，好，那你当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在乡下长大的嘛，然后乡下的每一寸光阴，每个土地会不会带给你特别更深的这种留念，哇，你知道吗，我以前啊、哦、我们那个酒瓶啊、哦、太白酒那个酒瓶，你看那个好漂亮啊，那好，现在都买不到啊，好像每件事情对你来讲都是珍宝了，那些过去痛苦的经验都不见了。你今天如果是凤飞飞的话，他以前在什么龙潭那一段日子啊，那可能会变得很珍惜哦。哦，哎、欸，这是以前凤飞住的房子，哎，本来人家卖10万的，可今天可以卖30万，因为他是卖凤飞住过的房子嘛，对不对？啊、哦，他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在这边洗碗啊，在这边洗衣服啊，那个石头也可以拍卖的，是不是？你现在用现在，假如说你是凤飞飞了哈。那你重新再组成你以前在龙潭的那些日子跟生活，那一段生活会变得很美哦，啊，不是那么贫穷哦。
对，恰实那是你讲这个人他，你讲你所谓的，当他在现在他的现在他是快乐满足的，他去回想他以前什么都他都是觉得是他可以释怀，他可以觉得他都很棒。可是一个人一直在他过去痛苦，现在也痛苦。他要怎么去释放以前的痛苦，那就不是这个很简单的事。
是、啊、我知道，但是一旦你现在，我刚才告诉你的只是告诉说，一旦你这个点改变了，那么前面的点就跟着改变了。所以在这一章的后一章，也就是742节，他有提到两个东西，他的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要去想说过去的时间、去分析过去的日子对你造成多大的痛苦，因为你去分析那个东西对你没有好处，
每个道理都知道，对对，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你要怎么样回到过去把它遗忘掉，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不是，应该是说你怎么样去造成现在的快乐，因为你现在这个点一旦快乐，现在的时间的经验是从现在鉴赏出去的，真的要紧的是你怎么样让你现在是快乐的，怎么样让你现在看到很多可能性，比如说小的时候的那个经验可能很不好，可是现在再重新看小的时候的经验的时候，你已经比以前小的时候更有能力了嘛，所以那个痛苦已经不再是痛苦了。好，你再重新去看的时候，可是为什么那个东西还是直接的会触伤你心里面很深的那个伤痛呢、啊？因为你现在还在痛苦，你会借着以前的痛苦来加强你现在的更深的痛苦。742节看一下，742很棒，它有几个地方很棒、哦、那说真的有很多人喜欢做那些家庭重塑啦、哦、或者是一些好像就是回到以前的那个什么内在小孩啦，当时的苦啦，追查以前的那个不一追就追了好几年，在742节再次告诉我们说那个一点都没有必要啊，一点都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时间点你是你的那个经验是由现在时间点直接向未来跟向过去散播的，你现在的痛苦所以你会回想过去是痛苦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很快乐或者你现在很富足的时候，你再重新看以前那个痛苦没有那么痛苦，但你现在会痛苦，我常常会紧紧抓着过去来告诉自己说，你看我痛苦不是没有理由的哦，因为我小时候是很痛苦的。
所以像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用聚焦现在的快乐，
对，
不要去放大过去的痛苦。
对，是，所以我们这一章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刻都重生，而每一个 现在呢，因为我们在讲，当你用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开始抑制，好，比如说我抑制，我没有错，我以前可能是痛苦，可能抑制我一年后我很快乐，然后我的日子过得很好，可以这样吗？你可以抑制嘛？那你可不可以抑制以过去的事情变得很快乐？我在那个这次回台湾嘛，我讲过，那个商业周刊有一个标题大标题，他提到一个心理学家吧，心理分析师，他写一封信给17岁的自己，哦，那本我其实应该买一本回来，结果我没买了哈，哦。那个他的那个说法，其实100%是赛斯的说法，哦，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念过赛斯，但是他是非常有名，在台湾顶尖的一个心理学家了。好，但是我忘记了，
油钱贵，
好像是，对对对，好像是，
因为我只认得这一
个。那个心理学在，现在是几页？现在是五页混嘛？啊，四页混的商业周刊。对，你去找一下写给17岁的时候的信，他小时候非常悲惨，好，然后他现在他因为这个原因哈。我们这样讲，我来看呢，如果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他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要造就这样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心理咨商师，所以他去过那样悲惨的日子，让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哦，所以他咨商的那个技巧就非常好，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悲惨他都过去了，可是他写给他17岁的自己，是告诉他17岁的自己是说，其实 OK 的，哦，没有那么苦。你知道我意思吗？去买那个商业周刊四月份的，它是大标题，哎，大标题，或者是你去网络搜寻，应该也可以搜寻得到了。啊，就写给17岁的自己的信，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人叫油钱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上网看看，再告诉你。
钱是干净那个干，钱
是
贵
色，全能皇帝的钱。
你如果要这个资料的话，我其实可以打电话给我朋友了，因为我朋友给我看的。但是这个哈，绝对是在说明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的感觉直接去影响过去的经验啦。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哈，其实未来我们可以预测，对不对？可以预知，对不对？那其实过去我们也一样可以改掉。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可能对我前面那一段婚姻，我气到不行，恨得牙痒痒的。可是当我成长以后，我再回头去看原来那一份，我会有一份感谢的心，好，因为原来就那一段的日子让我真的成长了，让我真的看到我所要看的事情了。好，这个时候再去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不会真的想把他杀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不会想要把他干掉了。哎呀，他以前气到不行了哈。所以呢，他是说，当你好像从时间上往回看，看到一个好像是已经建造了历史的话，哦，你是借着你自己主要的一个事件去投射到你所了解的过去，而做到这一点。所以你现在的所谓的过去，是你现在去想的过去嘛？啊，既然是你现在去想的过去，那当然是你现在去创造它啊，理所当然是你现在的观点去创造它啊。好，你假如失忆的话，过去的事情就没有一件事情你想得起来了，不是吗？你老人痴呆，以前说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了嘛。所以过去的显然是由你现在去创造它嘛，哦，我以前的那个日子，比如说我姑姑对我怎么样，我叔叔对我怎么样，那个感觉我现在再回头去看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随时每一刻都变掉嘛，哦，我刚讲凤飞飞那个例子，他如果成名了，他回头去看他的童年生活，那好美好温馨，哦，啊，如果他失败的话，所以小丫头一个吧，痛苦，对呀，啊，对啊。所以呢，他说哈，你接受某些资讯，你目前认为的这个事件，随之用那个资料作为一个测量感，然后这就是他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哈，排除掉那些不符合的。好，我现在是个成功的生意人，我现在是华硕董事长，然后我自动的会排除我小的时候我认为没有成就的那些部分，老师看不起我那些部分，那都不会对我有影响的，好，哦，那不会对你有影响的哈，哦。所以，在经验的某些层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因为信息是彼此同意，所以没有露出任何马脚。你如果认为你以前很帅很美，好，哦，你是你现在感觉以前很帅很美吗？好，哦， 那不会露出任何马脚，因为为什么？因为信息是相连的。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念其实就好像一个平坦的结构，然后用那个信念就好像是，眼镜染过颜色，就像戴这个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世界，哦，所以相反的资讯对你来讲是看不见的，而且会被忽视丢在一边的。好，哦，你看某个人不顺的话，你怎么看他都不顺嘛。我这两天我的那个录音机丢掉了啊。哦
偷
的，对啊，我看你们每个人都像贼，
又是偷小偷，
别开玩笑的，对啊。然后，假如说我如果怀疑水的话，哎，看他的动作，真的很像，不然他怎么看到我好像畏畏缩缩的？对啊，好像不够自信，是不是他对我偷了我的东西？那越想就越像了哈。其实不是啦，可能我自己忘在哪里。对啊，哎呀，所以有些资讯你是会看不见，而且有些资讯你会丢在一边的哈。徐师喜欢讲一个笑话，哦，他提到说，两个和尚在那边吵架，那师父过去说你们在吵什么，啊，大师兄就说我每次都告诉他扫地就是要先洒水，所以灰尘不会这样，哦，蓬蓬烟就是会很蓬蓬烟怎么讲就是很多灰尘啊。他师父说嗯，对对对，你讲这样对，你讲这样对，很好很好。那师弟说是啊，师兄有跟我这样跟我讲啊，可是今天我扫的哈，哦，刚好都是树叶啊，根本就没有灰尘啊，啊，所以不需要洒水啊，哦，那师父说对对对，你讲这样很对，今天就没有这个都没有灰尘，所以你这样做是对的，哦，那旁边的第三个小徒弟就说，师父你好像没有立场，欸，你每个人都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根本没有立场。师父说：“哦，你这样讲也很对耶，我觉得以你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也是很对的，是吧？所以你看哈，哦，我们在用我们的想法去看事情，看出去的东西，其实都 只看到我们要看的嘛，啊，哦，所以是对的嘛，对吧？哦，他说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像演化哈，哦，演化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是猴子来的嘛，啊，哦，猿猴变我们哈。哦”可是现在猿猴奇怪怎么都不变我们的，真奇怪了，再怎么养猴子都不会变人，哦，他说有很多血统的痕迹在你们这个时代里遗留着，不过他说你在向回看地球的时候，实际上试图由现在的观点去一言过去，哦，个人的在你切身的生活里，你看到先前的生活的某个程度也这样，意思是说其实意识本身它造成人类并不是猴子啦，哦，很早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有人类了，可能找到你这不能够思考的，甚至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都有可能早就有人类了，哦，但是你因为我们看不到了，我们都会认为是猴子变成人了，哦，那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新的试验嘛，哦，我们在某个地方来养一群猴子，那养着它三千年五千年，看它会不会变成一个人出来，哦，对啊，我们会涂掉一些不存在的，哦，好，那最后他是在鼓励我们，啊，说我们所知的人类，哦，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能力跟特性，但事实上有多少能力跟特性呢？有跟上帝一样多的能力跟特性，哦，你只要愿意去挖，只要愿意去预知去预测都有，哦，你之所以没有被认出来是因为你们没有接受，比如说我如果说哎，米歇尔你是个商业天才，我看你就是个商业天才，那真的很有福气，那你说那，啊，没有啦，对啊，我没有，
现在我都会说有，
是是是是，哎，果然进步了，所以就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它就不会变成你生物跟灵性传承的一部分，连生物都是，哦，生物跟灵性，灵性的话当然你说，哦，有啊，我就是有这么 有天分啊，可是连生物上你都会变得，哎，你有处理这个商业的这个能力会被 发展出来，哦，那实际的说呢，假如你不相信的话，它就变浅而看不见了啦，哦，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当你放弃了经由操纵可能实相的一个认识而可获得意识跟经验的一个混合的话，哦，你等于是放弃那个天性了，也就是说我们 生在这个世上，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对不对？碰到那个困难，是不是好像在面临的可以操纵、可能实相的一个认识？好，你是一只老鼠，然后被猫追了，那有一个情可以操纵的可能实相，就是反过头来咬那个猫啊，对不对？那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可是你从来没有去做过，所以你看到老鼠你看到猫你就跑，可是哪一天呢、啊？你看到猫、啊？
你没有一只老鼠回头咬啊？什么时候看过？有老鼠回头咬的？
刚才你们不说有吗？我问的是
有啊，应该没有啊。
你很少看到老鼠，你家里老鼠？
卡通里有，卡通里
可能有啊。
所以你在想，
我这个例子不是很好了、哦、但是我只能跟你讲说，你知道狗急会跳墙嘛？对不对？
对。
啊，但是当狗被追急的时候、哦，它跳墙的那个技术就会出来，那是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对实相的操纵的一种认识、啊、所以他这样的话，他的意识跟经验混合在一起以后，他没有追他也可以跳墙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训练一批老鼠开专门咬猫的？对，好啦，不要闹了。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哦、在每一个片刻，你相当激烈的在每一个片刻都可以改变你的经验。好，每个人呢、啊、比他们所理解的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啊，讲是讲啦，啊，回去你们相信吗？
回去，
回去以后你们相信吗？你敢捣蛋吗？敢叛逆吗？敢做你不以前不敢做的事吗？因为你必须要理解，你有多的这个选择的机会了，因为你相信时间是个封闭的系统，所以你才得不到明日的智慧。天哪，这句话真美啊！好，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引导文的最后。好，我看到这一句话，我就想说，你这句话应该放在压轴。好，你对时间的封闭的这个概念呢、啊，你得不到明天的智慧，所以你要得到明天的智慧，你要怎样？对时间要开放，对可能性要开放。好，你对可能性如果开放的话，你可以得到明天的智慧，没有错。你一定会出生，而也一定会死。可是，在这个架构里面呢，有大的多的经验是可能的。好，你们是彼此活在一个既定时间的一个对等自己。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是说，其实人类在走一件所谓的比较群体的一个事件。而在走这个事件的时候，你都是在填那个位置，就好像、哦、一条河的洪流啊，洪流代表所有的可能性，但是你是那个可能性的一部分。好、哦，洪流就是你的人生所能够走的一个部分，但是你在这个洪流里头的话，你每个人都是你的对等自己，也就是说，他都是在洪流里面扮演某个角色，他是一个河流，一个意识之流。这个意识之流在走的时候呢，你每个人都是对等。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资料你都可以过得到，你要怎么样发展自己，其实都会被支持。当你做决定的时候，所有的力量都会进来；当你拉扯的时候，所有的力量都会不见，因为你抵消掉了。好，所以 do it 可以开发你潜在无穷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好，那借着你了解这一点，你就可以了解到宗教以来为什么一直告诉你们四海一家这个观念了。因为四海一家，每个人都是这个洪流的一部分、哦、那根本就没有界限，你只不过是在扮演这个部分而已。那因为我们不习惯追随我们自己思想的过程，我们在宋代理学家在谈逆劫体验，逆劫体验就是追自己的思想，往自己的思想去推。比如说我为什么这么想，这样想的背后它其实是什么。好、哦，你稍微去想想你现在的自己，你觉得哎，你很苦，那这个苦的背后是什么？比如说你一直想巴结别人，一直想讨好先生，那个背后其实有没有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有没有一个想要去因为讨好你觉得你会比较安全的那个自己？所以你一旦追随自己思想的过程的时候，整个概念对你来讲就不会奇怪，不会那么神秘了。好，然后呢，任何时候当你不符合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呢，你会把它全部都关掉。好，因为可能性最深的意义就在心理的意义上面，也就是说，你有的可能性其实是真正来讲的话，是你的心态了。好，所以呢， 你变得如此被一个层次所催眠，所以看起来其他东西都不实际。好，比如说 我叫你，我们说我们来选另外一条路走的话，你会说那个不实际。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卖猪肉，这一猪肉一个月赚20万，好，虽然我是大学毕业，我是硕士，可是我在外面找，我现在很难去找那么高的薪水啊，所以我还是卖猪肉啊。不然的话，那些槟榔西施为什么要卖槟榔？他觉得说，我就卖这个槟榔现在很有赚头啊。那你说我要放掉这个槟榔西施的工作去做别的，我认为我可能做不到啊。所以他会一个比较单层次的想法被这个催眠的。那各位，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生活是被催眠的，各位你们都被催眠，包括我自己。我也是被催眠，我认为我只能做这件事情啊。哦，我可不可以不来上课？我现在认为不行啊。对啊，可是可不可以？可以啦，还是可以的啦。哦，
要把它讲完才行。
对啊。所以你集中注意力在那些决定上，然后罔顾所有的过程。他说：“你明白吗？你已经做到一个很大的极端，而在内在的运作当中呢，以至于你自己的决定随之而来，在别的地方好，也许这件事情。”
确实742集
哦。啊，
现在讲的742集。
哦，真的吗？过头了是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过你的头。
一言 next week。
好了，那这个是下一节课。其实上节课跟下一节课其实是多少有一点关系啦，所以有一点关系啦哈。所以我们在想说，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看哈，所有的可能性哈，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你的身上。好，那你不过是一个融合器，好，你是一个精神的融合器，身体是一个物质的融合器。那这个融合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创造，那创造主要就是把可能性放在一起，而选择一个对你最有效的。好，怎么样去选择最有效的生活了？各位觉得这一节是不是真的很棒？
棒。
好，棒在哪里呀？
放在可能性。放在老鼠桌吗？
前途无量。
我想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是如此的重要，也就是我们全然被我们未来的成就所支持。那也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自由。大概我想就这样子吧。那我们把这个电脑关掉，然后再看看，再讨论一些其他事情。